您菩萨是站相、立相，在家里，在这个台湾基隆市啊，在他家里的就每天早晚的就念经拜呀、啊，拜着观音菩萨，就希望观音菩萨保佑给他儿子在这读书顺利。好了，有一天呢，他母亲拜着拜着，这个观音菩萨的像呢，就左右摆来摆去，摆来摆去就动，来回动摇。他母亲说：“这个像怎么会动摇呢？”这样一来呢，他就害怕了，他感觉很惊奇，就打长途电话，是不是儿子的事情呢？就打长途电话到旧金山给儿子打电话，打不通了，因为地震的时候呢，这个当地的电话当时都很多不通了，这一不通了他更着急，所以他要左打右打，结果到最后呢打通了，打通了就跟他儿子说：“你为什么电话不通呢？”他儿子就是说：“因为这边大地震呐、啊，桥都震断了，那么所以我解个绕路回来的，这边啊现在啊电话好多都不通了，那么讲这个经过。”那他母亲说：“什么终点呢？”就问旧金山的终点和他台湾基隆的终点一对呀、啊，结果是就是那个同时，所以他母亲现在变成一个正信的佛教徒了。你看是不是菩萨显灵呢？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的讲题是人性菩萨性。怎么叫人性？怎么叫菩萨性呢？现在我们讲的人性啊，就只是说我们平常人的都有一种习惯性，好像这种习惯性啊，有的是先天的，就是生来带来的，也有的是后天熏习的学来的。好像说一个人呢，生来的性情就温和啊，也有的人呢生来性情就暴躁，有的人呢生出来就聪明，有的人呢生出来呢不聪明，就比较啊愚钝。这是一般人的人性，但是这个人性生来的呢，那是没得改了，所以能改呢是后天的，可以改了，因为后天的看他的助缘如何，看他所进的环境呢是什么样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话了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就黑了。所以一个人呢啊，在交朋友啊，自己做事的环境啦，与自己的前途思想啊好坏很有关系。那么这样讲起来了，那要是接近佛法呢，多用佛法熏习，那这个人的气质会转变好，他的思想也会纯净，因为佛法好像清净的甘露水呀，可以洗净人心的。那么佛法呢，是讲因果呀，讲报应啦，给人知道相信这个因果报应的，所以这样呢能改变人的这个习性习惯性。所以在明朝有个袁了凡先生说了，他当初相信这个定命论，后来他不相信了，因为他有些事情可以改呀。他说：“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。”那一个人呢，我以前做的事情不好，我今天改了，昨天的事情譬如我死了，我现在重新做人譬如我又重生了。所以这一种呢就可以改变人的性啊，这是人性。那菩萨性呢，菩萨是什么性？菩萨是慈悲性啊，啊，菩萨慈悲性啊，给人家信心，给人家的欢喜啊，给人家的态度温和， 一切解决人家的问题啊，解决人家的家庭问题、烦恼的问题，这是菩萨的性啊。所以这个菩萨讲啊，这个要主要的要是在面上没有嗔心啊，在口里头说话没有嗔恚的语，所以面上无嗔是供养具，口里无嗔就吐妙香，这是菩萨所做的呀，这是菩萨性。所以菩萨性和人性其实原来呢都不是有两个性，都没有离开一念心呢。所以要是我们这个人性依照佛法去改变自己的性，然后从人性就到了菩萨性去了，到了菩萨性也还是我们的人性。所以当初虚云老和尚讲啊，所以有两句话，他说什么，他是昨日夜叉心，今朝菩萨面，菩萨与夜叉是不隔一条线的。我们的人如果你一念嗔心，当下就是夜叉，夜叉鬼，当下一念慈悲心就是菩萨。所以这叫人性和菩萨性本来就没有二性啊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的讲题是人道菩萨道。我们记得上一次是讲的人性菩萨性，现在呢是讲人道菩萨道。什么叫人道，什么叫菩萨道？人道就是人所行的道路，菩萨道就是菩萨所行的道路。但是这个道路不是我们开车的道路，不是用脚用腿走的道路，是指着我们的行为的道路。我们所行，我们的行为是什么样呢？啊，在这个人道啊，要守自己人道的岗位啊。怎么样守这个自己的岗位才能叫做人呢？好像在这个尊卑上有礼让，下头对上面要尊，上面对下边要让，所以这样才能够有尊卑，有礼有让。那么在讲话上呢，要有信用，要真实，要讲诚实的话啊，讲话要真实。在共事上呢，要有信用了啊，你信我，我信你，大家不失言。所以呀，那么这些个都是人道的岗位。还有呢，不贪他人所有，他人所有的啊，比如说他人的人，他俩好朋友，或者他人的财产，或者他人的宝贵的东西，我们人呢对于人家的所有的东西，拥有的东西呢，不要起一念贪心。这样还有呢，不破坏他人的和睦啊，人家两个朋友很好，或者人家家庭很好呢，不要从中破坏。还有不妒忌他荣，不要看人家有什么荣华，有什么荣誉，某一方面超过我了，然后我去妒忌破坏，这样就失去人的岗位了。还有呢，不伤他人的自尊，不要伤害他人的自尊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尊心，甚至于小孩子都有自尊心呢。另外呢，最要紧的就是说不要吃有麻醉的东西。现在比如说在这个年轻人呢，最要紧呢，有些吃麻醉药的呀，把自己麻醉了，因为麻醉了就不知道好坏了，就容易做错事。所以这都是人道的岗位。那么菩萨道呢，菩萨道是以慈悲 而度众生为菩萨道。好像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，到处救苦救难的了。地藏王菩萨呢，这个大愿大力，比如说地藏王菩萨发的愿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呀，谁敢发这个愿呢？这是地藏王菩萨可以发这个愿，这是菩萨道啊。还有我们常常看着这个弥勒菩萨，也叫弥勒佛了啊，在这个英文叫 Happy Buddha， 他一天在那笑啊，笑口常开，他有这种包容的性，地藏菩萨有这个毅力性，观世音菩萨有这个慈悲性，所以这些个都是菩萨道了。但是菩萨道和人道怎么样成的呢？人道就是我们人的岗位掌握住了，如果失去了这个自己的岗位呢，不应该的做的去做了呢，那就失去了自己人道了。所以人和畜生不一样啊。那么菩萨道呢，也是人做的了，也是人行的了，圣贤也是人做的，佛也是人成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也做过鹿，也做过忍辱仙人，最后呢他修行好了成了佛了，也是从人开始的了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。各位观众，今天的讲题是广种福田啊，在这个佛教里头常常讲的一句话啊，说要做好事啊，多拜佛啦，广种福田啦。那现在怎么叫广种福田呢？现在要向各位解释一下，所谓田，我们要说农田啊，种这个五谷杂粮，种菜种瓜，这个人都容易明白了。因为我们的人的生活了都要靠着吃饭维持这个生命，所以要靠着农田这些个吃的东西。在佛经里头也说，众生是依食而住了，不但是人，所有的动物都要靠着吃东西才能够活着，这样。但是这是农田啊，有了农物可以维持人的生命，可是要没有福报，假如说我们人呢没有福报，你看天又干不下雨，地又旱不长苗，不长这个五谷啊，那么到处的都有这个灾难，那你这个吃的东西怎么来呢？没有福报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假如说人要有福报呢啊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收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要吃什么都有，那你多快乐呢？所以人还是有福报，那个天上那个雨呀、啊，它到时候呢就下雨啊，这个地下的五谷就丰收了。这个福报是怎么样来的呢？要有福田，也是修来的了。哎，怎么修呢？在这个佛经里头说了，修福田有三种。第一个就是恩田，报恩的恩；第二是悲田，慈悲的悲；第三是敬田，恭敬的敬啊。我们除了耕田做人呢，还要耕这三种田呢啊。这三种田，那种田的人耕农田呢不一定各个去种啊，你做生意也可以了，但是这三种田呢是每个人都要种的。比如说恩田，就是对父母要报恩，知道父母养我妈养大成人，叫知恩报恩，这样就有功德，就有福报，这叫福田之一的恩田。第二呢是悲田，悲田就是对那些贫苦的人呢去帮忙他， 他没有衣服，给他想办法弄衣服，他没有饭吃，去救济他。那么这一种呢，就是救济的工作，叫做悲田。第三种了，叫做敬田，敬是恭敬，恭敬就是对于啊师长或者是三宝，对于佛法这里头这个三宝呢生恭敬心啊，比如说我们见着佛拜，哎，这样子啊，恭敬那些有道德的人，这都是属于叫做敬天恭敬。但是在这个恭敬的时候呢，这就有了功德，就有了福报。这个恩田呢，是从孝敬而得的福报。悲田呢，是从救济做好事而得的福报。敬田呢，是从恭敬有德的人、恭敬师长、恭敬三宝而得的福报。所以这三种的福报都叫福田，要在这三种田里头啊下种子，叫做广种福田呢。那么广种福田有了福报了，那其他的就都有了。可是现在在这个三种福田里头，我们看看一般人呢，多数都是说帮忙人家做好事可以，所以种这个悲田多，敬田和恩田呢比较少，所以就有的时候不和睦、孤立、骄慢，就有这个毛病。希望我们三种福田都要一起广种福田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的讲题是生命与心灵的培养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一生下来就有我们这个命，我们就要培养，就要吃东西，就要穿衣服。那我们的心灵呢，更要培养。我们的生命是第一个生命，我们的心灵是第二个生命。也可以再进一步说，我们的心灵是第一个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才是第二个生命。所以看你在哪一个角度看。现在我们说要培养我们生命，我们吃东西喝东西，还有另外的条件呢，我们还要调养我们这个身体呀，冷了不成，热了不成，所谓佛教讲四大地水火风，你这个身体哪一部分有了问题，你吃东西也不能吃了，你喝水也不能喝了，喝不下去，吃不下去，那个也是不成。还有呢，都好了，还要这个水灾、火灾、冰刀冰灾，也要躲难呢。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上生存了，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那我们既然左保护右保护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做什么呢？不是要为了快乐了吗？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？我们就为活着，活着为快乐。怎么样叫做快乐呢？好多人不知道了，因为求快乐而造了很多恶业，然后受了很多苦。比如说举个例，人都喜欢喝酒啊、吃肉啊，这样叫做享受，也是要在这上头培养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。可是呢，不知道对这个酒呢，喝这个酒是麻醉性，喝多了那就是糊里糊涂的做错事，不知道。吃这个肉呢，我常常想了，或者大家吃肉的人呢不感觉，我们不吃肉的人呢常常想到这个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呢？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不管什么肉都是由他父母所生，都是父精母血不清净东西长的这个肉，这个成分 不干净了，你怎么能吃得下去呢？好脏的了。第一，第二呢，你吃的这个肉呢，都是被杀的，杀的时候呢，有这个冤气，有这个毒素，外边呢跟他结了冤了，然后他这个毒素，他那个嗔恨心，他被杀这个动物了，你吃到自己肚子去了，你看看对自己是不是不利呢？第一个就不干净，第二有冤在里头，冤仇啊，然后这个毒素的东西，他那个嗔恨心的毒素满身都是被杀的嗔恨心，那种的气氛吃到人的肚子里头去，还以为是营养，还以为是享受，这个拿佛教的眼光呢看呢，就是说没看清楚，所以佛法讲着我们才知道了。这是说培养心灵了，就是说要在我们这个心灵上培养啊，要找到自己真正的良心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有良心，我们的良心是什么样？要找着自己的清净心，要看看我们在道德上，在仁义上，在礼貌上的表现。所以我们要给他人的信心，给他人的欢喜，那么这样呢，大家的心灵上都有一种安慰，才是真的快乐啊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。
各位观众，今天的讲题是佛教对人生的看法。我们人生在世间，每一个人在这个几十年之间呢，都是很忙碌的，大家都是劳劳碌碌的，但是忙什么呢？为谁辛苦，为谁忙呢？我们反问问自己。有人说，我为自己忙，为我自己的生活啊，穿衣啊，吃饭啊，住地方啊，为这个忙。但是为这个忙，有些人不需要那样忙啊，哎，用不着那样忙。有的人说是为儿孙忙，那个在中国的俗语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那么人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等于太忙的时候啊，自己太劳碌了，就是空忙一场啊。那我们现在要研究我们的人生的本身是什么。在佛教里讲这个人生的本身呢，我们的人生本身是用五种的不同的这个因素组织而成的，在佛教里头也叫做五蕴啊，蕴就是蕴藏的蕴。在佛教里讲这个蕴字是积聚的意思，就是分一组一组的把它积聚在一起，成了一个人的本身。哪五种呢？就是第一是色，就是形色的色，第二是受，第三是想，受是感受的受，想思想的想，第四是行，行为的行，第五是识，是认识的识。我们一个人生啊，我们这个身体了，就是这五种的因素组合而成的。这个色就指着我们的色身，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是父母所生，是地水火风内四大所组成的。那我们这个受呢，受是一种感受，也叫做领受。人生在这一生啊，领受顺的境界，领受逆的境界，受的苦，受的乐，这在心理学上都叫做感受。第三是想，想是怎么叫想呢？就是想象啊，你想象一种好的、坏的、 啊，善的恶的这些个想象的这些个境界。第四呢是行，行就是行为，是心里头的行为，在那儿我是进行不进行，做不做呢。第五是认识，就是要分别以上的清清楚楚。但是这五种了，前边一种是属于物质的，我们的身体，后四种呢是属于精神方面的，这个在佛教里讲啊叫做五蕴，都是虚幻不实的啊。这五种东西合起来，哪个是我的本身呢？我忙什么呢？所以佛教里头讲啊，佛就是悟的这个东西，把这个身体啦，人生啊悟到了，才说出来给我们听，说出来给我们听，我们这个人要贪享受，为了谁享受呢？为了我们这个本身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呢是不能做主宰的，是无常的，不长久的。所以有四句话了，色如巨墨，受如抛，想如阳焰，行芭蕉，时如幻世，无实性，谁能醒悟半分毫呢？要能醒悟半分毫的话呢，人生就自在逍遥了。那么这是说人生的本身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各位观众，今天的讲题是人生与人死的常识啊。我相信这个题目呢，各位也许认为人生的常识怎么还要人死的常识呢？因为生和死啊两种是相关性的，其实两件事就是一件事。